孩子，你看，山外天圆。
山外天圆，我不知道怎么讲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，我是朱文萌。
大家好，我是鸽子。
鸽子，咱们这个讲到啊，亚伦子孙做祭司的，在教会里面服侍，照着当年的规矩啊，看起来这个要比一般的百姓严格的多，是吧？
严格的多。
那这是我们的立位记第21章，好像到22章还在讲这事儿，祭司在服侍上面的要求。那这个，我们一再的说的，肯定跟我们现在的在教会里面服侍的人有关系。你知道这个美国啊，最近又在风风雨雨在吵一件啥事儿，晓得吧？就是美国的税务局啊，最近人家在诟病他，说你们已经多少年了，从来不去查一下这种免税的宗教机构啊，尤其是美国的大教会，他们在这个钱财的运用上面有没有违法啊？有没有营私舞弊啊？
审计一下是吧？
哎，对对对。但是美国的国税局呢，他们就是不愿意查这个东西
啊，
因为啊，美国从立国开始呢，就是这个所谓的政教分离啊。他的意思就是说呢，政府要尊重教会啊，这个教会本来呢就是讲到基督教会，但是现在你只要说是个教啊，管他什么奇奇怪怪的教，通通也都可以免税，一视同仁呢。我认识一个律师啊，他就说了，这个纽约有个清真寺的，光是办阿哈过来移民的就办了200个。
阿哈是什么？阿轰，阿轰是吧？
阿轰就是那个东西，对对对，我搞不清他叫什么名字。那财务方面呢？就是美国人对这个事情一直很敏感，就不愿意去查。不过前些年呢，有一个美国参议员，他自己是一个基督徒，看不惯这种美国的发财教会啊。这个发财教会在我们德州也特别多哦，他就开始调查啊，他就比如说这个。有一个很出名的传道人叫做 Kenneth Copeland， 这也是这个林恩派的电视布道家。哎呀，从前总喜欢穿个皮夹克啊，骑个摩托车啊，跟他太太两个唱歌啊，这个那个。他们在德州有一块大地啊，那你要开飞机上去看才看得清楚。他光是私人喷射机就2架，有湖有山呐、啥都有。因为这个美国的传道人呢，这种超级大教会，他们都是以这个。都是传成功神学的，就我越发财越出名，穿的衣服越好，开的车子越漂亮呢，越表示神与我同在。那他们的聚会呢，就是像作秀一样。所以我们不是才说吗？这个跟叶班长才说，咱们这个休斯顿世界第一大教会这个出名的传道人，他们一个周末的奉献呢，给偷了，有多少钱呢？有60多万美金，就这么一个周末。那这个参议员查，他觉得是有问题，可是查到最后呢，他还是就撒手不管了。
为什么呢？
这个基本上是这样，你讲到最后，你没办法从政府从上头有一个规定，教会也好，神职人员也好，他们应该怎么做，这个从基本的精神上是违反啊美国啊立国的原则
的
啊。那所以有的人就在说，哎，你都查了这么多的资料，不可能做得更好了，你这一下子丢下来就没有一个管理法，所以这些大教会大传道人在那愣发财。但是说到最后啊， 这传道人之所以养的这么肥，是谁养的？谁养的？是耶和华养的，是百姓养的？
百姓养的。
他说是耶和华养的，其实是百姓养的。他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东西拿来肥己？因为百姓傻瓜，一个愿打，一个愿挨，对不对？调查事件的这个参议员他就说，他自己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，他说主耶稣进城的时候骑一头驴啊，你看看这些传道人他们怎么过日子的。但是你没办法再做下去，因为糊涂不是糊涂在美国政府，糊涂是糊涂在这些教会的弟兄姐妹。我听说咱们中国呢也有类似的情况啊，但是你这条路要走下去是会中自己眼瞎，这就没办法了。那我们在利未记这里看见呢，神虽然给亚伦和他的子孙做祭司的有很严格的规矩，但是这个规矩有没有另外一个执行者？有没有？
执行者
就是监察者，
这里有吗？啊，
弟兄中做大祭司的，这是祭司的儿子了，头上倒了膏油又承接圣职，穿了圣衣的，不可披头散发，也不可撕裂衣服，娶民中的妇女为妻，不可以娶妓女为妻。那你没说娶的话又用石头打死，你看见没有？他都没说什么，你沾染了自己的，你披头散发了，居然就没有一个执行者。你看见没有？从这个21章到22章里面，种种的不可啊！读着读着就想起这个以后撒母耳记那个老以利的两个宝贝儿子，有没有？
弗尼菲尼哈，
他们叫什么名字啊？你真厉害，我都不记得他们的名字。
弗尼菲尼哈就是那两个。
哎呀，那时候耶和华不是派神人去跟他们讲话吗？还是派撒母耳跟他们讲话？但他就没派个天使就把他们砸死就算了。你看那个做祭司的在服侍主的人呐、你要是走错路的话呢，居然没人管你，美国政府也不管，税务局也不管，那百姓任你这样下去还以为是件美事。哎呀，那你就这样下去直到建主啊，
然后有外邦人管，那非利士人去管
这个讲得好
这次那个韩国那个不也是吗？教会里管不了，外面检法院来管。
在韩国哪一个啊？
赵某某啊。
哦，真的，我都没有在注意这些事。哦，那天好像是听谁讲了？对对对。
判了3年了，但是现在又有进展了。我今天刚看了新闻。有很稀奇的进展。
很稀奇的进展？什么样稀奇的进展？
天
上降火降呀、
发了悄悄话给蒙哥，不知道那个没发成功啊？不是降火，是那个他的会众啊。就是百姓啊，出来当监察的。然后说就不应该再站讲台了。
哦，这样子啊。哦，那还不错，这个韩国还是蛮有见识的。
对啊，但是这个大牧师这个发表声明啊，对，他说上帝预定我再讲20年。
哟呼，那从哪一天开始算呢？
现在80岁嘛。
哦，要讲到100岁。
对对对，上帝预定他再讲20年啊，这个话他吓人。
其实咱们在中国教会也发生过啊，以前在这个北美有一个出名的，也是说是很属灵的教会，里面有一个也是很有能力的传道人呢，最后有这个淫乱的行为，大家不让他上去，他自己就再带一群人走，没什么了不起的啊。
今天看到一个新闻，是美国的一个教会，是一个婚外情一个牧师，自动退出这个讲台。
像这种事呢，已经算是新闻了，少之又少。
对对对，对啊，就上新闻，我就没看是哪个教会。
以前这边的名电视布道家这个 Jimmy Swagger 也是几次出事情啊，他仍然要上讲台，还仍然就有人要捧他，真的，你说怎么办？
我跟大舅弟兄看那个新闻，给大舅弟兄发了之后，我说，哎呀，今年真是一个疯狂的马年啊，这个。老赵，还有一个国内最近，蒙哥不知道有没有，浙江现在这个三字教堂是乱套了。
怎么说乱套？三字怎么会乱套呢？
有个弟兄写了一个疯狂的教堂。
嗯。
怎么回事呢？
嗯。
据说啊，浙江某高官下面巡视了一下。
嗯。
看到温州地区什么，玉环呀、台州就那一片，杭州啊。
嗯。
啊，这么多树立的十字架的教堂。
嗯，这不行。
啊、据说这是个佛教徒。当然是不是跟他佛教徒身份有没有关系就不知道，可能基督徒加上的一个料吧。 但是呢回去之后呢就是发命令，实际上我看了一下他们的玉环，就是浙江台州那边的一个镇上的一个违章建筑的一个文件，去年12月份就开始着手了，调查摸底，到今年3、4月份就达到一个相当的一个高潮啊，在
要拆是吧？
拆，一个是违章的建筑，比如说有个教堂，这就是登记的了，就是说本来1200平方吧，结果到处12000平方，这也可能的啊，有这样的，
耶和华的祝福满满嘛，
对，然后有的呢是这个十字架，又是有的是水泥嘛，在上面有的是可能算是本来不在设计范围内，或者是按照城管上，现在呢就是说要把十字架啊大面积拆十字架，有的属于违章的教堂也要拆。后来一个最著名的地方是温州的什么欧北啊、三江啊什么地方，就是那地方。
这样这么热闹
啊！那蛮热闹的多呢，全国网络基督徒都在啊为政府发起新一轮对信仰的逼迫啊！
哦，真的、
啊。祷告，这个事情就很有意思。有些比较这个冷静的基督徒就在反思啊。这个事情，第一个，他政府并没有提到逼迫信仰那个角度。他不是要拆教会，教会拆不了。你反而家庭教会没有这种大房子啊，他反而没事。他不是不让你聚会，他就是说你这个教堂超标了，违章建筑。那这
超标教会。
对，有的弟兄姊妹就说你十字架他拆下来也没什么。但是呢，有的弟兄姊妹就上升到这个高度。
上升到十字架的高度。
啊，这一步是拆十字架，下一步就拆教堂。这一步是违法，下一步就合法也给你拆。再一步就让不让你聚会，那就发挥了。
蒙哥给你提个建议哈，两个条例，你要弄十字架，第一不可以高过当地毛主席的铜像，这有没有这东西我都不知道。第二呢，就是十字架要高，可以啊，涂红上面挂个星星，这样不就解决问题吗？
前两天发起了一次什么以斯帖祷告禁食运动什么的，家庭禁食，后来什么警察呀，围着教堂要拆，好像多少多少人在那里。人体保护教堂多少人在里面吧，最后是没有
拆是吧？
感谢耶和华保守，跟那个十字架是这个祷告上去的，拆毁仇敌的寂寞。
在美国也常常打这种官司，你可能不知道
啊。
前一阵子大家可能国内也晓得，就是说这公共场合啊，很多的比如说法庭上面刻了一个石戒啊，这法院的建筑上面有个石戒啊，那就给它弄下来。因为你这个是强调某种宗教啊，违反宗教自由。还有呢，你要是弄个十字架，人家可以怎么样啊？他说，因为我每天上班的时候经过，我看了不顺眼，我告你啊。那现在当然，在美国所有的公众场合都不可以陈设这个，你可以弄个圣诞树，但你不可以弄个马槽啊、三博士啊，什么什么都不行。圣诞节就已经只能够做世俗的装饰。啊，那咱们休斯顿这个地方就有个大教会，它有一块很大很大的地啊，它在两个高速公路的接口上，所以他就想了个办法，他就特别盖了一个特高特高特高的十字架，大概有20层楼这么高，到底多高我不知道，反正老远老远就看见他了啊，但是在他自己教会的地上你也拿他没办法，但是很多很多的人呢都要在是铲除这种基督教的标志啊。那基督徒所用的办法呢，就是说，有的地方你不能够拆啊，因为这是历史文物，啊，以前就已经在这里的啊，有这样的例子，也有官司打赢的，也有官司打输的，这详情我就不知道了。但是美国的教会就是现在就是花力气在这些事情上，什么反堕胎呀、或者这种公共场合的城市啊，在学校里面可以祷告不可以祷告啊，哎呦，我一面这么做呢，一面这个福音呢是直线往下掉，光打官司光抗争不传福音。
对啊，所以他今天我看了一个叫温州基督徒，就是全体的一个声明嘛，不知道
声明啥，他们怎么声明的？
声明说要不要就是用对抗的形式，也要反思反思基督徒在这个事情上 如果真是违章建筑的话，就应该顺服啊，
就应该拆嘛，对不对？
啊、
你把它刚好分成十个教会，每一个就合乎规定
的。对，有的就是说把精力、时间、金钱都花在比这个看谁的教堂大那种虚荣心，有的不需要翻盖、
嗯、
也翻盖盖更大的、
嗯。所以你讲了半天，你认为中国政府就是非利士人就是了。是吧？
那我没有说什么。
你说这个，谁是发起非利士人来管教教会吗？
我不知道今天我们讲到哪去了。这个跟二十一章节哪一节有关系？
哎，刚开始讲的时候很有关系，现在是不太有关系，现在是有点失联啊。不过没关系，我们还可以拉得回来。因为祭司啊，你在教会里边在服侍，从你的位分上来讲，你就是站在人和神中间了。
嗯，
对不对？这个世界上没有比你更高的职位，神也不会另外设立一个官啊来管你。
嗯
啊，我记得我蛮受感动、蛮受震撼的一件事情，就是当年呢、啊，我在美国南方一个大学，这大学也算是小有名气啊，在念书的时候呢，他们对于学生啊怎么使用学校的建筑教室拿来办什么活动呢，是有明文规定的。你不能够有政治立场啊，你不能够使外来的人员、外来的经费来借着你们的学生团体在这边搞他们的东西。那有一次我有机会呢和这个学校的他应该算是个副校长嘛，谈起这个事情，我就说你晓不晓得有一个台湾的团体啊，他们多年在用这个学校的场地，实际上呢是一个台湾国民党的一个非常非常挂钩的一个机构、一个团体，现在已经听不见他们的声音了。早年的时候大陆的学生还没出来，其实都是跟台湾政府挂钩的啊。那个副校长就说我们知道，我说这个东西是不是违反学校的规定啊，我是坏人呢、啊、
嗯、
啊、他说我们知道，但是我们早就知道，但是我们是希望学生能够自爱。
嗯，
人家真是宽宏大量，他就是我们希望学生能够自爱，因为这是他们学校教育的方针。他们学校考试一向是荣誉制度，没有人监考。最开头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我在台湾念大学的时候，也是个基督教大学
啊。
那个时候很早年了，开放式的图书馆呢仅此一家。
嗯，
从前要进图书馆都是要经过管理员啊，你只能看书目啊，他帮你拿出来啊，都是这么样的。那个学校呢就是开放式的图书馆，那个学校也是很注意啊，一学生一进来的时候，我忘记是不是要你签约，他就是荣誉制度。
嗯，
没人监考的，而且他还有劳作制度，就是学生呢、自己打扫学校的卫生啊。有攻读制度，有劳作制度，这里面其实有很多从圣经来的思想。你说这个跟我们做的节目有没有相关？这里是最相关的。我们在教会里面就是这样，尤其你做了服侍的人，那你就是荣誉制度了。这几章的话啊，你读懂了就读懂了，
嗯，
没读懂呢也没人管你，对吧？直到主兴起这个非利士党来管教你。所以既然这样呢，我们作为服侍主的人就特别小心了、你至少要从这里边数出来、因为旧约新约耶和华对于他服侍他的人所立的规矩是不会变的。我们可以数一数啊，还是和前面几章一样、耶和华所看重的事情有哪些方面，
嗯，
对不对？那头几节呢我们已经做了好几个节目，不好意思再做下去了。
嗯，
不可以为死人、民中的死人沾染自己。老百姓里面有很多被神称为死人的东西啊，你不可以去碰。像什么事儿？就我们服侍主的人来讲，你可不可以举出现实的例子来？
嗯，
不能碰的
什么事情呢？
或者我们用新约的话来讲，新约有一句话说叫我们不要在别人的罪上有份，对吧？
嗯嗯。
那换成旧约，其实他是说你不要在别人的死上头，在别人的不洁净上头有份、你能不能想出一个什么事儿？
新约的例子啊。
想出，就是我们现在现实生活里边，你如果是一个服侍主的人、那你在什么样的事情上，你就等于是为民中的死人沾染了自己了。
哎呀，这样的事情我最近就沾染过。
哦，你最近就沾染过了。
很亏欠。
怎么了？你好不好在节目里面给我们公开一下，让我们跟你同归
钱？我说一下，这个算不算啊？
你算就算了，你不算就不算了，对不对？我就跟你讲了，做祭司的上面没人管你了。看你良心算不算？怎么回事了？这跟爱主老姐妹有关系吗？
跟爱主老姐妹没关系，跟爱主中姐妹有关系。
哦，中姐妹，好。
嗯。
怎么回事呢？
主日学吧，主日学孩子补习班的缘故，小孩就来的比较不多，不大来有几个孩子。
嗯。
后来呢，有一个小孩吧，
嗯，
在学校里就受到伤害了，有心情非常的难过，不想跟任何人说话。
哦，这样。
后来就像有点抑郁症的样子。
真的。
但是刚开始，
有点像
猛哥。后来有好几周没来嘛。
嗯。
后来听说了，这个时候应该赶紧去看望啊，辅导啊，
对对对，
沟通啊。
嗯，
我就跟那个班里的另一位中年姊妹，
嗯，
说我们什么时候去看一下，人家是个小女孩呀。
对对对，
小女孩，我跟她沟通到什么层次我是没有把握的，不方便说一些事情。
是是是。
然后那个姊妹她就说，行啊行啊，等这个事情忙完了，
嗯，
我就去，也不这个事情忙完了，还有那个事情。
啊，那一定的。
那个事情就还有那个事情。
嗯。
啊，学习啊，培训啊，这个会那个会，三拖两拖就拖了好几个月就下去了。
嗯。
结果呢，他终于有时间去的时候，
嗯，
那小孩大概已经情况挺严重了，比较封闭。然后我就觉得，这个事情上我们对这个孩子是有亏欠。
嗯，
在知道的时候就赶紧去，但
是
我说了不算，
是是
是，我做不了主的事情。
嗯，
我就想等那个姊妹，她说有时间，
嗯，
等忙完这个事，我等来等去，一耽误下去。
那你们后来看到他了没有呢？
沟通了，结果后来再次沟通，再花加倍的力气，效果也不那么好。但是我就觉得这个事情耽误了，但是我同样是觉得，
这个算亏欠了，这不算沾染，对吧？
沾染
就是冥中的死人呢，你不要为他们沾染自己。
最近的例子没大想起来，
显然是没沾染了。我今天早上回来的时候听他们报新闻，哎，我就想了，哎呀，这是传道的人呢，或者是你在服侍的人呢，有的事情还真难办呢。常常有人说你为什么要全时间啊？你其实可能有一个原因，就是说让你少沾染。因为现在美国报新闻是这样子啊，他说休斯顿有一个 couple 啊，所谓 couple 呢，照中文讲了就是说夫妇的意思。
哦，
你听到有一对 couple 啊，就得了一个奖。因为他们啊要结婚呢、啊，做了一个气球啊，一直飞到墨西哥，我都没仔细听了，是墨西哥还是新墨西哥州，我就搞不清楚了。
嗯，
反正飘到那边去结婚，原因呢是因为德州还不允许同性恋的婚姻。哎，那我听到这我才知道他在讲什么，我就把收音机就关了，因为常常听这种东西有点听烦了啊。但是我就想了，如果我是个新闻记者，我是个这个在电视台里面报新闻的，那我遇见这种新闻我报是不报呢？因为我报的时候我能称他们为一个 couple 吗？我能称这东西为婚姻吗？对不对？现在这东西已经成了美国的民间的死人了，因为他们进攻基督徒所用的名词，神所定的这个婚姻，婚姻已经不再是一男一女，因为他们也把这个叫婚姻，那我叫不叫婚姻呢？我在讲台上，在节目里，我可以声明，如果这是我的职业，无论我是做审稿的、做写稿的、做播报的，那就很麻烦了。
嗯，
美国最近还有个花店，哎，他也是被告，为什么呢？你同性恋的要结婚，跟他订花，
嗯，
还要你给他送去，他说我不干，不干人家就告你。
嗯。
你说这麻烦不麻烦？但是我如果不沾染呢，我简直就像保罗讲的，非得离开世界不可。
他说这样的例子的话呢就很多了，比如说有的弟兄姊妹开超市卖酒啊卖烟啊，
是啊，
啊有的弟兄姊妹卖那种，你知道国内开图书馆的话，
嗯，
书店的话，
哦，
大部分卖的都是垃圾嘛，
对啊对啊对啊， 对对对，还有这种现在大概不太不需要网络，从前这个录像店呐、啊，都是对不对？录影带啊、光盘呐、啊，里面很多都是脏东西的。
嗯，
因为这个不像是保罗讲吃东西啊、
嗯，
吃东西你自己吃，摆在桌上你尽管吃就行、是。不是说你到了一个工作，老板叫你干什么你就尽管干，就是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，你一定会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。哎，因为你有一个祭司的身份，你对于什么叫做死人，什么事情会沾染自己，你会十分敏感，这个敏感会让你过不下去
的。污秽人的东西那才是。
对呀、啊，因为我在做的工作是，就算我自己不吃，我自己不同意，可是会让人家污秽的。
嗯，
你看我们这个，哪一个地方啊，我忘记了哪一州啊，他们这个开放同性恋结婚，好、那你听着有意思了。第一对夫妇啊，这个我都没话讲，他们叫做夫妇对吧，第一对这个男男女女啊是几点钟结婚的呢，就是法令通过法令生效的那一天的子夜十二点，凌晨十二点零点钟，
嗯，
到法院去公证。他去那公证，谁替他证呢？是赞成同性恋的法官。法官要去，法官有没有钥匙开大门啊？法官底下难道没有书记要盖章吗？这一个法令通过啊，
嗯，
那对许多基督徒来讲，他这个良心过不去了。
嗯嗯。
假如我平常就在那办公厅里盖章，我从来没想到这件事情会变成属灵征战的前锋。一对同性恋的人说他们要结婚，到你面前，这个盖章是你的责任，那你除了辞职，你还没有别的办法。
嗯，
也没有别的办法了。反正这个弟兄姐妹他在这些事情上、这些岗位上，他自己良心能够守得住，他有信心，那是他的事情。可是做一个祭司来讲，你在教会里面有服侍的人来讲，做一个传道的人来讲，嘿，这个现今时候艰难呐、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，你要是代职是越来越不容易，因为有很多沾染的问题。你沾染多了，你对于神的话语就不敏感，尤其你站在讲台上，你许多的话你该讲你就不敢讲。
嗯，要么就心虚，要么就脸皮变得越来越厚。
哎，要么是心虚，要么是脸皮变得越来越厚。这个好，这个是名言。除此之外别无他途。哎，这个鸽子啊，咱们说这个要继续讲下去，可是今天呢，哎，只讲到利未记二十一章，又回头讲了第一节。对吧？但是我们得数下去，这个很重要。民间的死人，民中的死人是会沾染你的。做祭司的，你得小心。
国内碰到最严重的就是那些学会计。最近我就接触到这个学会计的学生毕业了，
做假账，对吧？
对呀，他这个是几乎是99%吧。
对对对。
他现在还有的人就自己编一个啊，不是假账嘛，这叫。
叫什么
合理避税啊，反正就是那意思嘛。因为知道那按照人家的要求给他做的什么样。
嗯，
你看，但是他那个小孩，他妈妈说，哎呀，你说又这么我，你说怎么办呀？
嗯，
他得实习，他必须到那种厂里或者是会计事务所。
哦，
他要不做呢，他的毕业论文、实习报告没法写。
哦，他需要先沾染一下才能够毕业，先到民众的死人堆里面去沾一圈再出来。
不知道怎么回答，最好能主给你预备一个基督徒的这种场子啊。但是老是换，家里还有一个不信的爹，这给你找个工作你不乐意，给你找个工作不乐意，他家里还有矛盾呢。没办法，一个小女孩，他妈妈说怎么办呢？要不叫他去。先把这个毕业证拿出来，以后就不干会计了。
哎，现今时候艰难，对吧？好吧，咱们下回再继续感叹感叹啊！但是真是
那个小女孩是服侍主日学这样。
真是这一项一项啊，在人要在神的面前有一个清洁的良心啊，侍奉我们祖宗所侍奉的神呢，那可是真有讲究的。好吧，各自咱们就下回再聊了。
好的。
春天都因你回来，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，蓝天真蓝，海水多美丽，都因你深深的爱，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，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，我心不能再沉默，发出赞美唱新歌，他的恩典 好像生命的河水由那高山流下的谷，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。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重要无比，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，永远称颂你。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，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，雷风吹来，鸟语有花香，世界正发出邀请，天上传来静静的声音，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。我心不能再沉默，发出赞美唱新歌。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由那高山流下的谷，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。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荣耀无比，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，永远称颂你。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由那高山流下的谷，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。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重要无比，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，永远称颂你。